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抵达荷兰，推动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遏止中共的印太扩张，澳洲将会向美国购买战斧导弹。菲律宾官员透露，美日澳海军计划这个星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防止恐怖分子利用 TikTok 进行宣传，索马里亚下令禁止。川普表示他不会参加共和党的首场辩论。热带风暴希拉里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当局警告加州将会有灾难性洪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几日前批准荷兰和丹麦将 F-16 战机移交给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抵达荷兰，持续推动加强乌克兰在空中的防卫能力。泽连斯基当日在通讯应用软件 Telegram 指出，目前的主要目标是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免于受到俄罗斯的恐怖攻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将会关注全球和平峰会以及将俄罗斯的战争罪行等绳之以法的问题。另外，据荷兰总理吕特办公室表示，他会同泽连斯基在荷兰的燕豪芬一座空军基地会面，但是并未有提供更多细节。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六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的培训已经开始，他估计培训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至少要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据澳洲政府星期一决定，澳洲当局将会斥资13亿澳元向美国采购2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增强远程攻击能力。据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澳洲将会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外拥有战斧巡航导弹的3个国家之一。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投资国防军所需要的能力，令我们的对手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面临风险，并且在身处的复杂和不明朗的世界当中确保澳洲的安全。澳洲方面强调，由于中共正在进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建设，澳洲有必要提升本身的国防力量。预计由 RTX 公司制造的舰载型导弹将会部署在澳洲皇家空军的侯巴特驱逐舰。据菲律宾安全事务官员星期日表示，自从中共当局近期在南海作出挑衅行动之后，美国、日本和澳洲计划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西方的南海海域进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以彰显三方致力维护区域内的法治。这个月较早时候，中共海警船曾经在南海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作为南海争端和潜在的冲突引爆点。当地海域一直是美中区域竞争的一大隐忧和风险所在。据两名菲律宾安全事务官员向美联社表示，今次美日澳演习的内容将会包括出动3艘搭载飞机和直升机的船舰共同航行，其中包括美国派出的美利坚号和日本最大的军舰之一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澳洲皇家海军搭载直升机的坎培拉号。而海上演习过后，船舰指挥官将会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军官会面。据东非国家索马里亚政府20号宣布，该国将会禁止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和通讯软件 Telegram 以及一款网上投注的应用程式在该国发行，并且表示恐怖分子经常利用这些软件进行宣传活动。索马里亚政府预计在对青年党发动第二阶段军事攻击之前展开上述行动。青年党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15年来一直对索马里亚摩加迪丘中央政府发动血腥叛乱。索马里亚通讯暨技术部在声明中下令网络服务供应商8月24号之前要实施这项禁令，否则将会面临司法处置。声明表示，为了加速战争进程并且消灭令索马里亚人民流血的恐怖分子，通讯暨技术部 已经指示网络服务业界暂时下架 TikTok、Telegram 同埋投注应用程式 OneXBET， 因为恐怖分子同埋团体不道德咁使用呢一啲软件程式，可能传播经剪辑嘅图像同相片，并且误导社会大众。据前总统川普星期日表示，他将会缺席这个星期登场的共和党初选首轮辩论，表示美国人都已经很了解他，因此没有必要同现有的竞争对手公开辩论。法新社报道，川普在他自创的社群媒体应用程式真相社交发表文章，肯定自己在任职总统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自己备受美国人民欢迎。川普在贴文中指出，最新一轮的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远高于主要对手，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星期日当日公布的民意调查。即使川普今年四度受到刑事起诉，包括秘密推翻2020年大选，并且试图颠覆美国民主等罪名，但是仍然有 62% 的受访者会投票给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之中，川普的头号竞争者仍然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16%， 其余竞争对手的支持率都是只有个位数。美国气象官员星期日指出，热带风暴希拉里当日以每小时100公里的最大持续风速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太平洋岸登陆，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并且向加州一带前进，预计直卷加州的时候将会带来灾难性的洪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希拉里的暴风范围正在肆虐墨西哥北部的夏加里福尼亚半岛，警告由星期一开始将会对夏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美国西南部部分地区带来灾难性和威胁生命的洪水。即使希拉里的强度已经减弱至热带风暴等级，但是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署长克瑞斯维尔敦促民众不要掉以轻心。此外，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该中心预测希拉里将会向北方内陆移动，并且为墨西哥、加州和内华达州部分地区带来高达250毫米的雨量。与此同时，加州东南部、亚利桑那州西部、内华达州南部和犹他州西南部都有可能出现龙卷风。
加拿大卑斯省野火撤离35000人，武装部队助灭火。美国制裁8名涉嫌侵犯人权的危地马拉市政官员。金砖五国峰会22号登场，专家话结果不乐观。中国移植专家王振迪在美被捕，可能曝光更多活摘器官黑幕。猫疑岛灾后仍有上千人失踪，州长要求全面审查灾难。热浪高温来袭，德州电价一日飙升60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加拿大西部卑斯省野火目前已经导致35000多人撤离。总理杜鲁多20号表示，已经派遣武装部队因应迅速蔓延的火势。卑斯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非必要的旅行，以便为疏散人员和消防员腾出空间，并且敦促无人机操作员和其他拍摄火灾图像的人远离救援人员。据报道，靠近美国边境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还发生了因为严重干旱而加剧的其他火灾。就在边境的另一边，华盛顿州消防员在这里和 Great Fire 以及 Oregon Road Fire 来搏斗。这两场大火烧毁了20000多英亩的林地，并摧毁100多栋建筑。另外，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最大的田尼利夫岛，岛上北部地区最近山火肆虐，超过26000人撤离。但是这场山火并未燃烧至游客众多的观光区，岛上两座机场亦都运作正常。美国国务院19号宣布制裁100名尼加拉瓜市政官员，他们被控涉及侵犯人权，以及在关闭一所受欢迎大学和监禁一名著名主教方面扮演主要角色。 以官员被控镇压公民社会，关闭公民活动空间。譬如今个礼拜被政府接管的耶稣会学校中美洲大学。尼加拉瓜政府一年前监禁天主教的主教阿尔瓦雷斯，他因为严厉批评总统奥蒂加遭判26年徒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声明中表示，受制裁的尼加拉瓜官员被控允许或者协助政府动用暴力、不公正拘留以及限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助卿尼科尔斯在社交媒体表示，我们持续呼吁瓜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阿尔瓦雷兹主教，并结束系统性的镇压活动。尼加拉瓜政府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金砖五国领导人今个礼拜将在南非大城约翰内斯堡会面，着眼于扩大自身影响力以及推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这个新兴经济体集团总财富占了全球大约四分之一。法新社报道，为期3日的金砖五国年度峰会将在22号开展。预料东道主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将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普京亦会透过远程方式与会。俄罗斯将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前往约翰内斯堡参加会议。南非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成员格鲁泽表示，我不认为这一场峰会将会产生戏剧性的结果，因为现在掌权的还是西方国家。中国肾脏移植专家王振迪日前在美国被捕，专家认为这个将有助于推进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被进一步曝光。据大纪元媒体21号报道，王振迪8月2号清晨在三藩市机场落网。根据当日解封的法庭记录，王振迪被指控涉嫌在美国非法销售类固醇药物，这个是一种能够令人上瘾的化学毒品，并涉及洗钱行为。他在过去几年多次前往波士顿，通过销售这些能够令人上瘾的非法药物，积累了超过$1,000,000的非法所得，还在波士顿当地银行开设账户，用来接收共谋者的付款，并准备逃避法律制裁。如果罪名成立，王振迪最高可被判处20年监禁。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机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王振迪是调查报告中涉嫌活摘器官的责任人之一。他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肾移植。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8月17号接受自媒体真言真语采访的时候表示，王振迪在美国被捕，追查国际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向美国政府提供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夏威夷猫儿岛野火之后的搜杀工作仍然在继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14人，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估计还有1000多人失踪。由于山火烧毁的无名尸体难以辨认，911事件团队紧急进驻，加紧辨认遗体的身份。夏威夷州长乔什格林誓言重建小区。格林18号表示，重建猫伊岛历史悠久的拉海纳小区的工作将优先考虑居民的愿望，而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愿望。州长说，他已经要求夏威夷总检察长对这场灾难进行全面审查，评估猫伊岛当局是否在事发的时候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警告居民。格林上个礼拜五表示，审查将包括火灾原因、官员的反应以及如何改进应用程序。猫伊院应急管理官员上个礼拜已经在外界的批评声中宣布辞职。美国德州北部发布高温警告，气温可能冲上华氏110度，直接推升电价。上个礼拜四17号，电价一日之内飙升了60倍。据商业内幕报道，今年夏天德州和美国很多地区以及欧洲和北半球地区遭遇严峻热浪。6月份德州电价在一日之内狂飙1倍。最近达拉斯和沃斯堡等德州北部地区再度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会持续到星期日晚黑。 在这个期间，预计高温会介乎于华氏105度至113度之间。气温暴升，再度推高电价。彭博社援引美国德州电力可靠度委员会数据说，电力现货电价从上个礼拜三16号下午的平均每兆瓦时75美金飙升至礼拜四17号下午的每兆瓦时4750美金，接近5000美金的上限，处于5个礼拜以来的最高水平。